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还给大家伙评论点新闻。要说这个新闻呢，也是从网上看到的。那说什么事啊，有那么一个父亲呢，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医院呢去输液，这个液呢还没等输的，要说这个父亲可就发现了这个输液袋里边啊有异物，不明的异物，让这个护士看看。这护士也没怎么看，就说什么呢，这是瓶塞的碎屑，哎，这玩意不奇怪，很正常。但是呢，在快输完的时候，这个父亲可就看明白了，那还说什么呀，一具蚂蚁的尸体。这父亲可不干了，找医院去协商。医院就说了，这个东西你可以私了，我们也愿意赔偿，你可以办一办这个医疗事故吗？然后这个父亲呢，就找了很多专家，找了很多部门，想对这个事儿呢进行调查一下，到底这个孩子有没有事儿。后来呢，这医院又说了，说我们从这个厂家呀弄来的那么多货品，我们怎么可能每一个都检查的那么好呢？记者找这个厂家，这个厂家也是支吾，然后啪把电话挂了。但是我觉得呀，你输入的时候是不是呢，你不可能说是每一个都仔细看，但是你在想输液那一瞬间，尤其人家病人的这个家属都已经提到了，你还不好好看，这就是你的责任心问题。另外呢，不管这孩子有事没事，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。但愿这个孩子没事吧。但是呢，无论有事没事，我都希望这个医院呢，应该在这个网络或者报纸公开的道歉检讨。由于你们的这个疏忽，使别人受到伤害了。另外呢，按照这个规定给予赔偿。另外，我还想说一件事，这个护士疏忽了，所以你这个医院呢，要对这个当值的护士做以相应的处罚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你不能太过。那说什么叫太过呀？比如说有些幼儿园，哎呀，这个媒体爆出来了，老师打学生，所以这个幼儿园干嘛呢？把这老师一开就完事儿，息事宁人。那怎么可以呢？他也不管这个事儿，哎呀，是否公正？这个老师打学生啊，有故意有不故意的，有好心有坏心的，打的程度还不一样，甚至有的还没打呢，媒体报错了，那么你就给人开了吧，公理何在？嗯，咱有人说了，他打学生，你怎么替他说话呀？你想没想过，比如说这个故意伤害，无论犯到什么程度都一样的处罚，那不扯的吗？那公平何在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另外这个目的非常重要，他就是为了息事宁人，他不是为了处罚，不是为了正义。另外这个医院呢，你本身要从你自己的内部机制上，内部制度上进行调整，避免下次类似的事情发生，提高你们这个护士医生的责任心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啊，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，说出来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而已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书接上文。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要说那混蛋想霸占良家妇女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有那么一个大汉可就闯出来了。那位说这大汉是谁？要说这大汉可不是李逵，谁呀？ 也是梁山上的好汉，要说是谁一会儿再讲。再看这个大汉闯过来之后，啪一下子就把这个新郎官从马上给拽下来了，这举拳便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个新郎官打得遍体鳞伤。要说那些闲汉可都惊呆了，其中有那么几个会本事的赶紧过来想救。再看这个大汉啊，啪就那一拳呢打倒两个，另外第三刚想过来，一下子把这胸口给抓着，扔房上去了。要说这一位从房上腾啪掉下来了，一点气儿都没了。那些闲汉呢都在那喊，谁也不敢上前，甚至有的跑了。要说这黑大汉把这新郎官给扯起来了，啪啪啪啪这顿打呀，顺着这个鼻孔来喷血。要说这个衣服，哎，新郎官的衣服都扯碎了，大家伙都心惊，但是老百姓可高了兴了。要是这新郎官可喊上了，好汉好汉饶我的命吧好汉。哼，饶你的命，你个混蛋，你个猪狗啊，哎，你还敢欺负人家梁家的女人，我告诉你，你倚仗着谁的权势啊？我听说了，不就那黄剥皮吗？我来问你，那黄剥皮是他妈什么东西？还有你这次给他冲丧啊？
我老爷，我跟你说呀，那是我干爹，他是秦王王驾下的这个长安的判官，叫黄炳文，现在非常有权力呀。你若是再敢伤害我，可定你的罪过。
哎呀，别说是他呀，就那阎君，就包括玉皇大帝，他妈老子也不放在眼里。今天我非得把你这厮给你打个稀巴烂。老爷这江湖之上，我怕过谁？我告诉你，生前我也在梁山上聚义，要说坏人也不知道杀了多少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哎呀，今天我打死你！再看那个新郎官一听啊，可害了怕了。这个时候，要说那黑大汉呢，他从腰间取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刀来，啊噗，把这新郎官啊扎个透心凉，在这个肚里这么一绞啊，把他那大心肝给拿出来了，一看那心都黑色儿。再看这位五官七窍都流了血了。旁边的人一看这个大汉子，太狠，都吓跑了。再看那个大汉子，还想转上再打，有那么两个人就把这大汉给拉住了。朋友，要说现在是白天，你在这儿行凶，那岂有此理？来呀，跟我一起来到官府打官司。这大汉一惊，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呢，不吱声的。要说这两位就把这个大汉可拉到小巷里边了，走得太快了，走来走去可就来到一个荒僻之处，他停下了脚步。这两个是妈头变卖啊，刘唐哥哥呀，刘唐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要说这大汉也赶紧跪下了，哎呀，太好，你们两个也让我想的好苦，怎么吓唬上我来了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要是这三个人都问别人，但是就是不回答对方的问题，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那位说，这位谁？这位正是梁山上排行21赤发鬼刘唐。要说这位性格也挺暴躁，好打抱个不平。要说这位跟这个石秀李逵那性格都差不多，三个人关系不错呀。再看这个石秀就说，哎，我们慢慢说，刘唐大哥，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丰都城？刘唐就说，
我生前呢，在这个杭州让铁闸给害了，但是也怪这个无常不知道为什么不敢收我，我就在这个阴间来回晃荡，东也看不着，是西边也找不着，也没有个落脚的地方。要说前几天呢，我在这个啊这块遇上了没面目交警，我们就一块都来到丰都城，没事跟那些闲汉赌博。要说前几天呢，哎呀输的呀都光膀子了，没奈何这街上乱走，看到这个闲事啊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就我这性格，石秀一听啊，交警哥哥在什么地方？要说这位呀，不仅上音没了，下音都没了，哎，脱个溜干净啊！那说干嘛呀？想让我呀给他翻本，把他这个衣服给当一当。现在在庙里边传着呢。你们两个怎么碰到一块儿？石秀、李逵怎么回答？先放到一边，说书人呢带那么两句。要说呀，这个赌博二字非常恨人呢。但是呢，我掐了那么一下点儿，本集的时间很长啊，所以不给您评论了。您要是有兴趣知道我对这个赌博是怎么评价的，您听听我的《济公全传》240回长篇评书，您就知道了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再看这个石秀和李逵两个人可就乐了，哈哈哈哈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宋公明哥哥在隐龙山重新聚义了，要跟这个阴间秦广王做个对头。我们两个就是宋公明哥哥派来搭救戴宗哥哥的，本来想找这个石仙儿，满城里边找就是找不着，没成想跟哥哥你碰着了。李逵就说，本来我也想打那鸟丝，但是呢石秀给我给拽住了，不让我下手。我说石秀，你平时他不也挺狠的吗？哎呀暴打不平，你不叫个拼命三郎吗？今天怎么给我给拽住了？石秀一听啊，哎呀，你这么做你不耽误了救戴宗哥哥吗？另外还有那个崔周平人也不错，你这么一搅和怎么救人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另外呀，你把那鸟打死了，咱们跑了，他们不就找戴宗哥哥他们报仇了吗？你怎么想的？你这是。另外呀，刘唐啊，咱们找一个地方赶紧躲一躲吧，不然出现事可麻烦了。刘唐一听也罢，我和焦廷啊住在那边华光菩萨庙，要说那地方挺荒凉啊，要说一天连个人都没有，你们跟我一块住吧。另外找着石仙儿，咱们大家伙想尽办法到监狱里边把这个戴宗哥哥给救出来。石秀就说，也好，我们呢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行李都放着店房了，哎呀，如果我们现在去，没准那些快手就把我们给逮住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这样吧，赶紧一块去。再看这些人就往前走了那么一段路，刘唐就说，石秀兄弟，我问你，你身边有多少银子，能不能拿些出来呀，买些酒肉咱们大家伙吃吃。石秀一听乐了，哈哈，要说宋公明哥哥给了我很多金银财宝啊，我都藏在身上，但是呢他不让我乱花。哥哥你要想啊买酒肉咱们一块去。再看这些人往前走，走了不多远啊，有那么一个小酒店。再看刘唐就说，这家也行。还没等进去呢，就听里边有人吵吵，哎呀，这可真怪了，你说我们这个店里边酒肉这两天没事就少，你说怪不怪？哪个贼偷了？再看旁边就说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
我跟你说呀，肯定是猫啊给点去了，要不就是药鹰点去了，你骂什么人呢？
那店家就说，要是猫狗它不能偷喝酒啊，我们这杏花村呢好酒啊少了半瓮啊，我太纳闷了。
那我问你，如果是贼来偷，你银子少了？
店主就说，这也是怪呀，银子不但没少，我们的柜子还多了一大锭银子。
哎呀，那肯定是神明偷了你的酒肉。所以呀，这个赐你银子。我告诉你呀，你宰这个猪羊啊，三个牲口，今天晚上啊你就供这个神。
若是神啊拼了一个猪头也行，但是哪路神不知道。
嘿，我告诉你呀，我听说了，这个南天门上值日的神将石谦爷爷，他呢这几天下了凡了，估计你这酒肉是他吃了，你弄的那个牌位上面写着石谦爷爷之位，也就行了。
这个店主一听啊，那倒好，既然你这么清楚，那好，我就供这石谦爷爷了。外边这几个人一听啊，都知道这个石谦好诙谐，跟里边扯淡，在外边都乐了。但是李逵大喊了一声，哈哈哈哈，石谦爷爷来了，赶紧出来迎驾。啪就闯进去了，再看那个店主和石谦都大吃了一惊，李逵就喊了，店主你真小气，神明我都来了，你却给我一只猪头啊！等石谦爷爷我生气我吃不饱的时候，我让你全家都得死。这店主一看这位太凶猛了，信了八分，赶紧就跪下了。哎呀，不知道石谦爷爷驾到，真是该死该死。爷爷，您要吃啥您就说吧，您说什么我们都照办。李逵一看，我呀要一头猪一只羊，都煮得烂烂的，又要这个两瓮十分的有气力的这个好酒，好吃的时候给你一些福啊，如果不好吃小心性命。那店主就叩头，一定一定一定，神明爷您坐。再跟着李逵装啊，可装上瘾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满嘴的胡说八道啊，把这个店主给哄得胆战心惊。石谦在边上微微直乐，嘿嘿嘿嘿。李逵看着了，你他妈的笑什么啊？我是神仙老爷，我让你死你马上就得死。
嘿嘿嘿，你是神仙，我想要点银子你赐不，你给我银子我就信你。
好啊，本神将我有这个84000天兵随身啊，我身上怎么能带银子呢？银子都在他们手里边，我的小随从就在门外呀，给你放了10两银子啊，台阶之上，你取去吧，赐给你们两个鸟人。
再看呢，这店主可高了兴了，蹭蹭蹭跑到外边，一看台阶之上真有那么10两银子，一会儿给捧回来了，马上就跪了，多谢石谦爷爷赐给小的这么大的银子。要说这真石谦啊，吃了一惊啊。李逵就说，
店家这羊啊猪啊煮得太慢了啊，你呀拿点牛羊的啊熟肉也行，将来呀20-30斤它也可以，另外呀两瓮熬酒必须得到。
有，不到一会儿功夫酒肉都出来了。李逵就说，
哈哈哈哈，便是这等鸟人与我拿了酒肉，老爷呀回到天庭给你们赐福。
再看这个店主都听呆了，赶紧就跪下了，小的愿意为老爷拿酒， 我不敢要银子了，只求带小的去呀。
哈哈哈哈，你呀命薄啊，啊，你呀没有这个福缘，上天的时候啊，除非杀的人放的火，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要能吃这个三五十斤的好酒，三千年都不行啊。再看那个店主都呆了，只有石谦在那乐。
嘿嘿嘿嘿，
你乐什么？你乐？哎，老爷送你上天。再看这个石谦啊，把这个酒肉接到手中，李逵就说起。再看这个石谦一抬脚，蹭，没了。一是轻功，二是他们在阴间稍微有点小法术，把这个店主给看呆了。哎呀，真是神明，真是神明啊。要说李逵把这好酒拿好了，早就出门了。嗯，这店主啊回过身来一看李逵没了，真的半天说不了一句话。哎呀，真是我命薄啊，不得神明引渡，老天爷你不公平啊。要是好几天他都闷闷不乐，这事儿不提。单说这个李逵呀，把这酒拿出来了，刘唐、石秀两个人接着，这一路之上啊，欢声笑语，就来到了小巷之内。再看前面有那么一棵大树，石谦啊，突从树上就下来了。
李大哥，你呀是抢劫的这个惯人啊，没事干这事儿。这个今天香火你可受不成了。
李逵又说，哼，我特地来成全你，那个扁扁不是给你了吗？啊，弄一个雕像你受香火。
我跟你说呀，他知道你是石谦，肯定照你个模样弄个牌位啊，弄个雕像。我看呢，我没有你这么大的威猛，这个香火啊，可能你受，我就当个空名得了。
大家一听也是哈哈大乐呀。石秀就说，无论是这阴间呢，还是阳世之间，有多少人担着虚名？我们看看历史，商周乃至本朝的太祖赵匡胤呢，他们打的都是为民伐罪的旗号啊，到头来江山到手，小民依然是小民呐，为牛为马，哪个不是当个虚名？哎呀，你石大哥好歹有两柱青烟可受啊，他别人呢都得倒贴。
嘿嘿，哎呀，那即使不吃亏也罢也罢，哎。只是这店主真的好哄啊，哈哈，跟那些小民差不多少啊，哈哈，说两句好话他就信了，可见那真是愚笨呐。
刘唐一听，哈哈哈，甭管那个了，有好酒吃比什么都强啊，啊，我看石大郎啊，你挺晦气呀，哎。要替这个黑旋风在那圆谎，呵呵，银子你都拿出来了吧？大家伙一路欢笑啊！再看这个刘唐带领着大家伙就来到那破庙。要说焦挺本来呢想弄那么两贯钱，想去赌，一看大家伙来都高着兴了，跟大家伙在那席地而坐，哎，欢酒畅饮呢。在喝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石秀就问这个石谦儿：“你打探这个戴宗哥哥还有这个崔周平他们的一些事儿，打听明白没？打听明白？”石谦儿就说：“
我呀，来到这个丰都城以后啊，你说我什么事都打听明白了。这个戴宗哥哥呀，还有这崔周平都下了死牢了，说是造反的梁山贼寇秦广王。”心上啊，哎，非常恨我们，所以每天呐，对他们是严刑拷打，受尽了折磨苦楚啊，看守的很严呐。 一般的生脸的，你连牢的边上你都靠不了，所以呢窥探的是非常难的。我想探视几次啊，好像被抓了，所以哎呀到不到近前。后来我用一些财宝，一些金箔，暗地里边给那些老主，他们让我进来，但是也就看那么一面呢。我看这个戴宗哥哥呀，跟他昏迷着，浑身上下全都是伤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听到他们身上有声音，微微的呼吸之声，招呼他们也不答应啊。赤州平也是一样啊，我想他们的性命真是危在旦夕，如果呀不把他们救出来可就麻烦了。但是我看呢，我是孤掌难鸣，没有办法，就把这个一大包的财帛都与这些狱卒们分散了，都给他们了。哎呀，却说是好啊，若不得上面来督促，他们说了他们不用行，又买来好药给他们调治，保住他们的性命。我又许诺来给他们1000两金子，可是啊，宋公明哥哥的钱都给我都用完了，正想今天晚上到一些权贵那块儿，哎呀偷点儿，但是呢没成想这酒店遇到几位哥哥。
石秀一听，金子我倒是有很多呀，但是公明哥哥让我带来的。哎呀，我只想说呀，欲壑难填呐、啊。要是这个人呢见了金子，就跟苍见着血差不多少，跟那个猫见着腥，狗见着屎差不多少。没有一个厌的。你有金山银山时间久喽，那也不够啊。这是第一。再说了，秦广王恨我们兄弟恨得咬牙切齿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够把戴宗哥哥给救出来？哪怕他们给他们给进行了处决，我们几个想劫法场都劫不了，这是第二啊。我们得想个其他的办法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劫了牢啊，把他们两个救出来。回到隐龙山，这秦广王的手再长他有什么用？石谦一听，那不行啊，要说这个牢狱里边有3层的高墙，你耳朵难飞进去，要说里边竟是机关埋伏，都是消息，还有那个1200多的，哎呀，凶虎恶狼般的狱卒啊，就凭我们几个就进去了，两个人救不出来。再者呀，那个监狱啊紧紧挨着这个军营，有20万军兵啊，你说这个狱中一乱，他们可就发了兵了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麻烦了，连命可都没了。
石秀一听，哎，长叹一声，是一句话都没了。要说大家伙谁也没有办法，跟他闷闷喝酒。李逵呢也喝了半醉了，带俺拿着板斧去找那秦广王，我把他给宰了，把那黄安平也宰了，省得他们再害人。等遇着时剁他300块。石秀这心里边就想啊，哎，这李大哥怎么还这么鲁莽？想到这儿就说了，李大哥呀，你不要这么鲁莽啊。没有办法呀，石谦石大哥使了1000两银子给那狱卒。哎，反正这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呀也就把戴宗哥哥的性命给保住了。我们几个呀找些其他的办法去救吧。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老天可怜我们，这个事儿啊恐怕也就妥了。再看大家伙谁也没有办法，谁也不知道说啥。这些人呢喝着喝着都醉了。然后石谦又来到狱中一点点打点。
这个事儿可就过了两三天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每天晚上在庙里边他们都开会，但是一点办法没有，急得这个刘唐、李逵呀、这三个人啊，三煞神暴跳，那豪气腾空，都想劫狱，让这个石秀给劝住了。要说这一天，石秀、李逵就来到狱前了，那个小巷里边看，要说这监狱把守的跟铁桶似的，你一点啊这个漏气都没有，两个人心里边闷呢。李逵几次都想把大斧那么一摆往里杀进去，被石秀给拦住了。李大哥，你怎么还这么鲁莽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么去救，你可把戴宗哥哥给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假使我们跑了，把这秦广王那么一惊，秦广王把戴宗哥哥可就杀了，那就是你害的。这李逵也没办法，抱了头在那发恨。哎，眼下没有办法呀，我们找那么一个酒楼喝点酒吧，好好的发泄发泄，商量点办法吧。我听说丰都城有那么个地方叫万金楼。两个人来到了万金楼，就戴宗崔州平就大有希望。